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2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美国消费者日子不好过，但他们仍然在继续消费，副标题是消费者信心与零售销售已脱钩。就这个报道啊，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因为从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已经下降到历史的低点，但是现实人们的消费购买是不是也到了历史的低点呢？经济学人从标题上他做了一个界定，就这个数据啊与现实的表现已经脱钩了，所以这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的宏观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观点。这个周末美国将再次陷入消费狂潮，零售商将铺天盖地的推出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也就今天黑五完了之后，下周一网络星期一呢，也是相当于黑五的那样一个促销的节日。与往常相比，企业老板将更加紧张地关注美国人的消费意愿。本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仅略高于2022年6月的水平，也就是仅仅呢高于疫情最严重时期的水平。当时该指数创下了自1952年开始追踪以来的最低点。总体而言，美国人对就业前景感到沮丧，并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因此他们在民调中表示计划削减开支。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11月25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9月份零售商和餐厅的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 1%， 几乎显示消费者并没有勒紧裤腰带。就目前而言，他们仍然有理由保持乐观。消费者信心指数对美国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但他们的消费支出却大相径庭。尽管近期股市有所波动，但美国股市依然坚挺，提振了持有股票的富裕人群的消费。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 集团表示，其7月至9月在美国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 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表示，高端产品推动了第三季在美国的销售增长，然而低收入消费者面临更大的压力。连锁餐厅吉普里和家具装潢零售商 Home Depot 都指出，近几个月低收入顾客消费量下降。尽管如此，即使收入较低的美国人，其整体支出也在增加。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口，第三季度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3%， 而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人潮，支出增加 3.8%。 在圣诞节前的几周里，消费者仍然保持消费，许多分析师依然乐观。富国银行的经济学家格林认为，人们对舒适感的渴望将有助于维持整体假日销售额的高点。那么富国银行预测今年的购物季会比去年同期增长 3.5% 至 4%， 远高于通货膨胀率。那么黑五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从一些结构性的数据和一些消费民调来看，今年这个购物季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还是算正常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出事儿。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经历了数小时的混乱，重启了大部分业务。这个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它的系统由于散热系统出了问题，导致整个交易系统的瘫痪。这在全球资本市场来讲，这是一个重大事故。在长达约10个小时的交易暂停，引发了市场参与者的普遍不满，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在世界上最大的衍生性的商品交易所之一交易追踪标普500指数和其他多种资产的合约。巴黎的交易员托马斯·海莱恩说，这有点像黑暗中飞行，像我们这样的交易现货股票时，美国股指期货可以让你在开盘前了解市场的走向。那么这次事故呢，是2019年类似的交易中断的时间3倍左右。但是由于全球的这种期货交易市场高度集中，你找不出来替代的平台，所以这种不满呢也只能是 一天的宣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台湾再次上调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这是我们这个频道今年第二次与网友分享台湾的经济增长。随着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缓解，加之在人工智能热潮助推下，出口增长顶住了关税的压力，台湾再次上调了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今天台湾统计部门数据显示，7至9月也就第三季度的 GDP 增长同比增长了 8.21%， 好于之前官方预告的这种初值 7.64%。 经季节调整后，三季度的这个环比增长从 1.31% 上调至 1.71%。 那么今天台湾官方将其2025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二季度预测的 4.45% 上调至 7.31%。 十月份台湾的出口飙升到 49.7%， 超出市场的预期，并创下了15年来最快速的增长。那么台湾的这样一种增长速度，特别是它的经济的增长效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而言是非常耀眼，或者是独树一帜的。那么也给网友们一个概念，就台湾的经济规模究竟在全球来讲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台湾在总量来讲处于全球的第20至22名之间，今年有可能是20名，所以说台湾明年呢，很可能他就有资格参加 G20 了。当然 G20 呢，他的成员呢，他不是一个动态的，但是按台湾的能力来讲，全球二十大经济体这个他具备这个实力。那么如果是人均 GDP， 这个就爆表了，他超过了日本，超过韩国，所以这些耀眼的数据啊，值得台湾网友啊骄傲。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舆论呢关注的头号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乌克兰二号人物因腐败指控辞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强而有力的幕僚长兼和平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安德烈·耶尔马克在卷入贪腐调查后辞职。泽连斯基在电报上发布的一段影片表示，他将于周六与耶尔马克的继任者的潜在候选人举行咨询。泽连斯基没有详细说明谁会成为下一任的幕僚长。泽连斯基在影片中表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将进行重组，我感谢安德烈在谈判中始终如一地代表乌克兰的立场，这始终是爱国的立场，但我希望不要有任何谣言或猜测。此前反腐败调查人员今天早上搜查了耶尔马克的公寓，尽管当局并没有解释此次搜查的原因，但此前有消息称一项涉及多名部长和泽连斯基一位前商业伙伴的调查正在扩大。耶尔马克表示，他将全力配合调查。耶尔马克的离职凸显了泽连斯基最亲密盟友与该国反腐败机构之间的僵局，而这些反腐败机构是在基辅的西方支持者的坚持下成立的。同时，泽连斯基正努力应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以和平计划结束战争的方案，该方案要求乌克兰做出痛苦的让步。伊尔马克被撤职是自总统七月试图控制国家反腐败局和专门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未遂以来发生的最新的事件。这项企图遭到国际盟友的谴责，并引发了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活动。调查机构随即对泽连斯基的盟友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指控他们主导了一项挪用公款计划，旨在通过回扣对乌克兰战争时生存至关重要的国有能源公司窃取资金。根除腐败的行动导致两名部长解职，前副总理切尔尼绍夫以及泽连斯基长期伙伴明蒂奇也牵扯其中。明蒂奇是与泽连斯基共同拥有的娱乐公司的所有人，该公司在泽连斯基竞选总统之前曾将他捧为喜剧明星。明蒂奇在被正式指控前离开了乌克兰，前副总理切尔尼绍夫则留在乌克兰，并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然后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总统办公室的主任被舆论认定为事实上的乌克兰的二号人物，这本身就不正常，因为乌克兰还有总理，特别是一个演艺公司 就泽连斯基的这个合伙人，一个演艺公司能够支配，能够从乌克兰的这种国家能源公司能够索取1亿美元的这个回扣，你无论你怎么解释，你不能排除泽连斯基的影响。也许是这个明地奇打着泽连斯基的招牌，如果仅仅是打着泽连斯基招牌，有那么多的高官、部长、副总理都去买账，这泽连斯基也开脱不了这个责任。所以 LP 认为，就这个丑闻的进一步的发酵，对泽连斯基啊，一定是会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的。究竟会到哪一步止损，目前呢还很难讲。包括昨天普京在谈到这个28点计划时候，他提出一个条件，28条没问题，但泽连斯基得下台。而英国有些媒体啊，他们今天报道说，这一次对这起腐败案的调查以及案情的公开，背后的推手是美国方面，也就是美国的情报系统啊，利用他们掌握的一些信息来推动了这一次啊，针对泽连斯基以及其盟友的反腐败的调查。所以这个事件的演变对泽连斯基个人的影响是一个方面，那么会不会夹杂到最后让乌克兰接受美国的所谓的和平方案，这个可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焦点。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美国舆论当中头号的美国国内的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要求逆向移民，力推全面镇压。在华盛顿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遭枪击后，美国总统川普概述了进一步打击移民的措施，他呼吁在美国实行逆向移民。昨天晚上，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两篇贬低许多美国移民的贴文，他声称将停止一些未指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员入境，并撤销部分入籍的移民的公民身份。他还表示他将终止所有非公民的联邦福利。川普没有详细说明他将如何实施这些政策，也没有解释他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究竟指什么。多年来，美国国会一直未能通过重大的移民改革法案，法院也曾阻止他先前一些限制移民的行政令的生效。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官方宣布了一名国民警卫队队员20岁的美国陆军萨拉·贝克斯特罗姆死亡，就是两名遇袭的国民警卫队员那名女性今天死亡了。美国移民局的局长埃德罗在社交媒体上发贴文称，根据川普的命令，该机构正在对来自每个受关注国家的每位外国人的每张绿卡进行全面严格的重新审查。那所谓受关注这些国家或者进了黑名单的国家，白宫的6月份呢，它有一个说明，就主要指12个国家，阿富汗、海地、索马里、苏丹、古巴、伊朗、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也门。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第二个任期，他在美国国内议题上主要推动两大议题，第一呢是反移民，第二是打击犯罪，就像一些城市派国民警卫队。那么这一次国民警卫队员遭到来自阿富汗的移民的这个枪击，显然川普呢不愿意放过这个事儿。他之前很多很难推动的一些反移民的政策，他希望借助这个事件来扩大他的移民限制政策。那么这个事儿可能在美国呢仍然会存在巨大的争议，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在这个热点的降温之前，可能美国相关的移民政策、签证政策可能会处于一种特别特殊的状态。所以 LT 注意到，今天早上卢比奥呢，他专门在 X 平台做一个科普，他科普的内容什么内容呢？他说，我们不让你来美国啊，不给你发签证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因为美国的法律不是说你具备什么条件你一定能够来美国，其实我让你来啊是一种奖励或者是一种许可，不是你当然的权利，更不是美国的责任，所以说不让谁不能够进入美国都是正常的。那么讲这番话显然在符合川普提出的严管移民的一些新的想法。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香港的这个火灾的最新的两个方面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香港火灾死亡人数上升至128人，逮捕范围扩大。香港消防处处长杨荣文表示，经查明涉事楼宇的火警警报器故障未能发出声音，就是警报没有响，这在第一时间呢这个灾民呢就有所反应。 香港的廉政公署表示已逮捕八名与该庄园翻修工程有关的人员。那么香港劳工处呢，今天一个声明，这个彭博社认为啊，这个事儿很蹊跷，说监管机构对该翻新工程进行了16次检查，多次发出书面警告，敦促承包商采取适当的防火措施，甚至上个星期还发了一份书面通知，就说一而再再而三指出他们的问题，这香港劳工处。第二个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它标题是在香港数十年来最致命的火灾发生前曾发生过一年的安全投诉，在香港70多年来最致命的火灾中，被吞噬的住宅区的居民在多次投诉正在装修工程带来的火灾隐患后，被当局告知他们面临的相对较低的火灾风险。那么这两个新闻呢，对于香港官方在这起灾难当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就出现两个矛盾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呢，是香港官方我下达了16次的书面警告，而且专门警告有火灾风险。那么第二个新闻呢，它就体现出来，就当地的居民呢向政府一再反映说这个有火灾的隐患，政府的回应呢是这个风险很低，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从这两个矛盾的新闻来看呢，就香港政府啊，它很难摆脱啊不作为或者渎职的行为。第一，你不是没检查；第二，你也不是没有发现问题，但是你就没有去解决问题，你就没有去制止这些不安全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又哄骗居民说没有危险，所以这个70多年来最致命的大火，政府的监管呢，政府的这样一种职责是缺位，是不到位的，甚至是有些麻木不仁的。所以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能反映，就中共啊反送中以后全面控制香港，香港全面红色化以后，这种政府的效能、政府的责任心、政府依法管制的能力在大幅下降，所以这也是香港市民求仁得仁的一种结果。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分享三条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今天报道，美团三年来首次遭遇败绩，外送大战愈演愈烈，副标题是该平台一直在积极提供折扣以吸引顾客。近三年来美团首次出现亏损，在残酷的价格战成本压力下不堪负荷。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今天发布公告，第三季度亏损 186.3 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盈利 128.6 亿元，所以这是严重的亏损。但是营业收入呢，同比增长了 2%， 达到了 954.9 亿元。它这个数据还是很离谱的，营收就销售额只有900多亿，亏就亏了接近200亿，这个亏的还是有点离谱。美团在财报中表示，市场竞争依然过热，该公司也指出海外扩张也拖累了利润。美团身为中国外卖业的长期领导者，正面临阿里巴巴集团和京东等竞争对手日益增长的压力。这家中国购物外送平台一直在积极推出折扣活动以吸引顾客，此举被视为捍卫起市场份额的必要之举。中国市场需求疲软，加剧了与京东阿里巴巴旗下的外送业务的竞争。京东最新季度利润暴跌 55%， 部分原因是其在食品配送领域的高成本投入。阿里巴巴本周也公布了利润减半的业绩，原因是其在食品配送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支出。那么这种竞争可能给中国的消费者会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这种完全靠价格竞争而实行的运营策略，可能最终可能也会伤及消费者，特别是食品的这种外送，最终会影响人们吃到的食品的质量以及卫生状况、安全卫生状况。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百度在公布第三季度亏损后开始裁员。六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加剧和广告收入下降，百度公司本周开始裁员，多个业务部门将受到影响。这家营运中国最大搜寻引擎公司采取这项措施，是11月18日公布第三季度亏损后不久进行的。消息人士补充说，裁员预计将持续到今年年底。消息人士称，公司内部普遍认为这项裁员规模很大。两位知情人士表示， 不同业务部门和绩效评级的裁员人数有所不同，部分团队的裁员比例可能高达 40%。 四位知情人士表示，与人工智能和云端运算相关的职位将基本保留，那么其他部门呢就成为重灾区了。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现在中国的科技大厂啊，裁员潮可能是刚刚开始。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和潜在的发展的空间，就传统的这种互联网科技行业的人力资源的配置啊，正在出现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它会带来一个解雇的浪潮。所以之前在中国收入最高的阶层之一，这些码农们呢，可能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在一线城市里边的北漂也好，沪漂也好，这些人一旦失业，给这些家庭带来的影响啊，是毁灭性的。毫无疑问，这些外地来的这些学霸们进入这些大厂，高收入，在前几年的那样一种啊欣欣向荣的状况下，都加入了这样一种房奴的大军。那么一旦这些高收入的人失业，在背负巨额的房贷的话，这会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局面。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这种解雇潮啊，就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的重置，比人们想象的要惨烈的多得多。 LT 也一直在关注，就中国大厂的这种解雇潮会不会像美国正在发生的这种解雇潮一样，所以相关的网友可能要密切的关注这种事态。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十月工业利润下降，复苏势头中断。就在周日与网友分享本周啊最值得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曾经提到本周中国没有什么数据发布，你如果非要去找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就是一个十月份的工业利润数据。那么在前两个月，中国的工业利润呢莫名其妙的大涨，中国方面也没给出什么原因，华尔街也弄得一头雾水。那么十月份这个工业利润会不会又是反常的继续这样的上涨呢？没有，十月份恢复了常态了。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继九月份取得同比 21.9% 的变态增长之后，十月份工业利润同比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 5.5%。 所以这个又增加了国际财经舆论对九月份那个数据莫名其妙的增长的数据的质疑。那么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今年前十个月平均来算，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1.9%。 所以从工业利润这个角度来看，就今年中国的 GDP 的增长啊，这个 5% 是没有人相信的。因为你看这个9月份的数据突然暴涨，假如再能持续一个月，你不要到 20%， 哪怕是 10%， 人们还容易相信中国的经济啊，还有一定韧性。那么到10月份又突然又回到了上半年的下降的状态，所以看中国经济啊，可能还是雾里看花，没有人弄得清楚。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中国呼吁英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你看中共的这些外交策略啊，或者是重大的战略啊，很容易被看穿。像 LT 水平这么低的，昨天与网友分享说，中国下一个告洋状的就是找英国，因为他这个剧本啊很浅显，就是习近平说要反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要到国际上去告洋状，找谁告呢？找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告，那么除了中国自己以外呢，找其他四个国家告状。为什么找常任理事国告状呢？因为这一次中共对台湾主权的伸缩的理由改剧本了，就改成了二战结束以后台湾就交给了中国，所以我们要要回台湾。那要把这个理由让它正当化呢，就还是要找二战以后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假如这五个常任理事国能够支持中共这种主张，那么他们要台湾的理由啊，或者反击高市早苗言论的理由啊，就更充分了。所以之前找了川普，找了法国外交部，那么今天就英国就登场了。所以中国这点事啊，不难猜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呼吁英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北京正寻求在近年与东京就民主治理的台湾问题发生最严重的外交争端中争取支持。北京方面认为，一个中国原则意味着台湾海峡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而台北方面则拒绝接受这项原则。不知道这种告洋状的策略究竟能取得什么效果，但是习主席定了这个剧本，王毅就得演下去。第七条，我们分享两个方面有关 中美关系的两个报道。那么这两个报道呢，都是对川普持批评态度的，所以有一些川普的这个支持者的网友啊，要么捂着耳朵听，要么呢干脆不听这一段。第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看中交易，在中俄看来是破坏美国与盟友的机遇”。在亚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试图引导川普把台湾问题放到一边，来换取一项广泛的美中贸易协议，后者是川普的一个关键目标。台湾是一个自治岛屿，中国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未排除使用武力夺取台湾。在川普致力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之际，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川普周二建议其亲密的盟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北京。高市早苗办公室否认了这个说法。白宫的特使威特科夫与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之间一段被泄露的对话，进一步凸显了川普政府为达成交易敞开大门的程度。分析人士称，莫斯科和北京方面把川普一心专注于达成短期交易视为各自推进自身长期目标的机会，曾在多届美国政府担任高级安全职务，目前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咨询公司担任合伙人的克里斯多夫·约翰斯通说，想必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在是推进他们的目标，削弱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领导地位的时机。这指中俄，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把川普琢磨透了，美国的同盟体系正因此受到轻视。在盟国同意将军事支出增加一倍多之后，川普今年夏天对北约给予了积极评价，但欧洲人认为他们此后感受川普在偏离北约组织，特别是8月份在阿拉斯加与普京的峰会正在破坏北约的威慑力、凝聚力。就一方面要求北约增加军费，北约增加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川普仍然在撇开北约，在单独与普京与俄罗斯发展关系。中国问题专家表示，北京方面可能因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以及随后与高市早苗通话而感到鼓舞，将其解读为川普希望保持近期美中关系的势头，并确保达成贸易协议可能性依然很高。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兴博表示，川普不想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麻烦。那么如果说这篇文章对川普的这个质疑啊还有些抽象的话，另外一篇文章可能就更加犀利了。这个是外交事务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习近平如何玩弄川普。尽管川普在重返白宫后承诺将对中国发动猛烈的经济打击，但北京过去一年在外交方面的表现却异常强劲，北京并没有在国际上被孤立。上个月习近平与川普在韩国举行了会晤，在这次会晤之前，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和一场阅兵式上接待了多国元首。面对美国的威胁，中国也毫不退让。尽管过去十年里主要是被动应对美国政策，北京随后开始主动出击。在与川普会晤前几周，中国对稀土供应链实施了全面的出口管制制度。相比其他在川普关税打击下纷纷坐上谈判桌的国家不同，中国选择了强硬的应对。中国不仅没有在强硬中受损，反而从中获益。习近平迫使川普承诺2026年举行数次会晤，并在台湾问题和美国出口管制等极具争议的问题上迫使其做出让步。从各方面衡量，中国在外交战略和科技的促进都比一年前更有利。相比较之下，川普政府的策略在打压与安抚之间反复摇摆，最终收效甚微。北京既未被吓倒，也未被说服。北京经受住了华盛顿的持续施压，白宫如今面临最糟糕的局面，对华政策混乱无章，只制造摩擦，却缺乏系统性的竞争手段。北京在谈判中几乎未做实质性的让步，却成功让川普引回旧有的状态。一整年热热闹闹的外交秀，最终美国却一无所获。那么他这篇文章，他不是简单的批评了谩骂，他举出两个川普与习近平打交道很不堪的事。就第一呢，是在确定了韩国川习会之后，在 川协会举办前，习近平出台了最严厉的稀土限制措施。就这个举动，这个时间节点，它体现了一种习近平的自信，或者习近平对川普的把握。就是我拿卡脖子王炸，在马上要见面之前，我出台这个我不怕。第一，我不担心你取消川协会；第二，你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报复措施。所以这篇文章他列举的就第一个值得美国担忧的是习近平的这个举动，就在川协会之前出台最严厉的卡脖子战术，这个它标志着中美贸易战呢发生了逆转，主动权呢弄到中国方面去了。第二个呢，他认为川普在与习近平打交的过程当中啊，处于下风或者被习近平牵着鼻子走的是，在以往美国政府与中国谈贸易问题时候，就国家安全呢不在贸易谈判当中，就只要涉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不是贸易的问题。那么这一次习近平迫使川普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也拿到交易里边，他举的例子就是川普在先进芯片上对中国出口啊摇摆不定，所以这个是美国政府以往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商业归商业，这个可以谈，但是涉及到认定的是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即使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也是不容谈判的。但是这次习近平打破了这个规矩了，什么都能谈，什么都能交易。那么这篇文章最后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川普现在与习近平打交道啊，他更热衷于一些眼前的利益，而不愿意去啊搭建重置中美的这种关系。他举了一个 TikTok 的这个例子， TikTok 这个根本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在川普与习近平的谈判当中， TikTok 成了压倒一切的谈判目标了，甚至牺牲了美国的一些基本的立场原则。相反，就习近平一直在追求更长远的与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交易。这篇文章也挖苦说，即便是大豆，这也不是核心利益，因为大豆本身不是个大问题，即使去年中国也从美国买了2000多万吨大豆，所以今年川普用吃奶的劲儿，中国才答应买1500万吨大豆，所以这个好像取得这个成绩胜利，这个还不如去年的中国的采购量，所以说这些打来打去捞回来的都没有捞到核心利益。另外一方面，习近平对美国的这种啊稀土的卡脖子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美国不敢针对习近平的一些强硬进行有效的报复。所以这篇文章的结尾呢，他在描述习近平怎么牵着川普的鼻子走，怎么玩弄川普。就这篇文章认为，在北京眼中，华盛顿真正的问题不是缺乏手段，就川普手上是有牌，而是国内的混乱。就中国方面认为呢，美国仍然有关键的筹码，比如有能力切断中国依赖的关键的供应链。就北京他也不认为说川普手上没牌，他认为有牌，但是北京方面看死看准了川普，说川普不敢动用这些手段，因为他担心北京的报复会引来美国国内的反弹。就中国方面判断，美国当前的通胀压力和明年的中期选举给川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川普因此不得不放弃很多对中国谈判的筹码。所以他这个判断呢，与我们之前与网友分享，就在今年上半年，就中国的这个社科院给习近平的报告也是说到11月份川普会投降，因为中共他认定了11月份会开启明年的中期选举的议程，就川普经不起中期选举的大败。这个还不是从共和党的角度着想，就中国方面为什么算川普11月份会投降呢？假如明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利，特别是丢掉众议院，川普毫无疑问会面临弹劾。就众议院呢，一旦民主党取得多数，毫无疑问会重新推起这种弹劾，所以这个对于川普来讲，他会不惜一些代价来保住明年中期选举。所以这个中共他看死川普或者把川普牵着鼻子走，他的逻辑一直没有变，而且他也是打的明牌。相反，现在川普对中共打什么牌，如果说明牌的话，他就是淡化台湾问题上激怒习近平，其他的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有什么系统的措施。当然这篇文章他的分析呢是有一些局限性或者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他作为站在美国立场上交往过正，对川普的对华政策的批评，在美国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啊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华社的报道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分析。新华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共政治局会议强调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20届中央第5轮第6轮巡视 完成对省市区的全覆盖。从巡视来看，各省市区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必须从政治上高度重视，严肃认真解决。会议要求落实责任主体，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谋划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规范和监督，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那么有的网友可能会质疑了，这是个什么新闻呢？这种空话、大而化之的这种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呢？实际上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啊，习近平有一句讲话很容易被忽略，但是 LT 认为呢，又是值得啊关注中国问题的网友高度重视的一句话。你看，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提出来了一段治党治官的逻辑，叫加强对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监督。这是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新口号，以前中共党内没有的，就他从他反腐运动开始，他提出来规范和监督。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出一个加强对权力配置，这个可能很多网友会忽略，这是个新提法。这个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对权力的配置啊，加强对权力的配置，这个新的提法是习近平治官的最新的逻辑，是这次中共四中全会才提出来的。那么四中全会塞进这句话之后，并没有引起中国舆论的关注，就中共的党宣系统也没有刻意去解释和宣传习近平这个最新提法。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习近平又亲自来强化他的这个新理论，这个就值得我们关注了。那么对于习近平他的一套治官的理论，他凭空又编出来一个增加一个加强对权力的配置，这个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习近平他是对权术、对统治中国的研究，他是研究很透的，他不相信什么民主，他不相信制度，他更不相信什么集体领导，他相信呢，就是他必须对这个党，中共共产党绝对领导，对这个国家个人绝对的领导，对军队绝对领导，那些什么民主、那些制度啊、那些法治啊，那个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呢，他一上台，他通过反腐运动打掉了对他的权力有潜在的制约能力的势力，包括老的军头全部杀，包括这些老干部全部靠边站，甚至二十大把胡锦涛拖出去，建立一种啊唯我独尊的权力体系，他一直在做这个事儿。所以这次中共四中全会他增加了一个加强对权力的配置，这个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这个主语是谁？谁加强对权力的配置？因为权力的配置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党章上也没这种规定，因为这种权力是根据职责而来的，就你一个市长有什么权力，不是谁配给你的，是因为市长的职责，你应该做好哪些事，你不能做哪些事，这个不是额外另外的配置的。哎，你看习近平他就强调，除了你职责规定的你的权力之外，我还要来调控对你的权力的配置。你比如说你同样一个市长，同样一个国务院的总理，我可以让你管金融，我也可以不让你管金融。事实上李强从上任的第一天就没有权力去管中国人民银行，那是习主席亲自管的，这个他就体现了习近平所谓的加强对权力的配置。就总理本来是应该当然应该管央行的，但是哎，我有配置权，尽管你是总理，我可以把你剥夺了。还包括总理的这个专机，习近平让李强呢去做包机，这也是权力的配置，待遇的配置。所以这句话不应该被低估的，他这个对权力体系的新理论，加强对权力的配置，首先增加了他个人的自由裁量度。你包括我们刚才分享乌克兰的那个问题，乌克兰理论上来讲二号人物应该是总理，但是泽连斯基呢，他加强权力配置，他可以让他的办公厅主任成为乌克兰的二号人物。同样习近平也是，你说蔡奇现在是中共的几号人物，按党内的排位蔡奇是三号之外，但是现实上由于对权力有重新配置，法外的重新配置的这个因素在，蔡奇的权力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某些权力比李强还大，因为李强他不能够过问安全问题，蔡奇是除了习近平以外他是深度介入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权力配置的本质是打破法律规则对权力的赋予和限制，又增加了这种人治的空间。那么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加强对权力的配置，它容易让人们联想到这种腐败。这种权力的配置，所谓的资源的配置，它是一个市场经济学的概念。那么把这种市场经济学的概念运用到这种权力体系，你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这种配置权是容易变现的。既然权力是有价码的，而决定权力又在少数人，从中共中央来讲在习近平身上，那么到了各个地方就是各类的书记们了，包括村支书。假如说村支书都有权力的配置权的话，那么这位全党的进一步的腐败他就提供了理论基础了。就你要获得权力，你去找那个有配置权的领导人。所以他为这种权力的寻租、权力的市场化、权力的变现，他制造了一个理论的后门。当然习近平他会说我是不会卖官的，但是你制定的这套体系就让从上到下的成千上万的书记们呢，他就有这个权利了，就有这样一个收益权了。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加强权力的配置是在中共这种腐败愈演愈烈，习近平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说十八大以后，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情况下，他突然要强化这个人治，突然要强化第一领导人的这个权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习近平他并不关注所谓的腐败的情况，因为个人有对权力的配置权了之后，他就突破了任何制度的监督。你明知道没有监督的这种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为什么还一味的增加这种权力的自由裁量权呢？本来官员的权力是职责决定的，是法律决定的，或者是制度决定的，你为什么要在法律制度规章之外还要增加权力的配置这么一个业务呢？所谓这个业务，这是典型的腐败业务。所以加强权力配置这个提法本身，它也反映了就习近平他真正的关注点不在约束腐败行为，他真正的关注点还在不断的扩大他已经很膨胀的个人权力。所以你看在这次新华社报道里面，就习近平他自己讲话里面，他最终落脚什么呢？还是在以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就还嫌自己权力不够大，还嫌呢党对习近平不够忠诚。所以我在之前的权力运行规范和监督情况下，还要增加一个权力的配置。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出，就习主席对权力的渴望、对权力的追求和垄断是无休无止、没有止境的，这个可能也是一种精神的病态。那么这种明显违反常识、违反逻辑的这些政治主张，堂而皇之的呢成了中共党内的新规矩了。所以这更能够理解习近平在权力方面的贪婪。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